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，是你脱去了我的苦衣，给我穿上喜乐，让我在你内成为刚强的人。主耶稣，我虽软弱，你却刚强，我的软弱却要释放你的德能。我一呼求你，你就应允了我。我要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、干扰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离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主耶稣，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。你圣神的活水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浇灌涌流，在我们的聚会中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，就在那里浇灌，就在那里涌流。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听见你永生的话。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你将你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，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，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，你开启你子女们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生命的话，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心中，要成为我们在正义坦途上跟随你生命的光亮，步履前的灵灯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我们的天主，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所准备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他打发他的先知告诉我们，我们当如何来跟随他，来承受他的祝福。让我们打开中途大事录第二章，五旬节圣神降临，中途们都充满了圣神，伯多禄就站起来大声地说，第十六节，这是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，旧约中的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，到末日天主说，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。到末日就是有一个时刻，是约厄尔先知那时之后的一个时刻，而那一个时刻已经到了。天主说，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身上，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，青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看梦境，甚至在那些日子里，连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，他们要讲预言。21节，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。那一个将来就是约厄先知所预言的，到末日有一个时刻，那一个时刻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。那么我们在五旬节之后的这一个时刻，我们要知道这是已经应验了的事实，就是不是未来了，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这是福音，这是喜讯。当你很无助的时候，你可以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你会惊艳到 复活的主耶稣要会回应你，复活的主耶稣会把圣神赐给你。有一位弟兄在他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，几乎是家破了，几乎是走投无路了，非常非常痛苦无助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家，一个人在那一个很难受的处境中。那是他还不信主，但是他听过人传的主的福音，他向主呼求说，主耶稣，如果你能救我，求你可怜我。他很无助，走不下去了。他的呼求主听到了吗？主听到了吗？我们都知道听到了，可是所有的人都要知道听到了。这位弟兄不知道主听不听得到，但是他这样的呼求了，可是很快他就知道，从天上一只手伸下来摸着他的脸，他听到主第一句话，这是按照我的肖像所造的，钉痕的手，慈爱的手。他就在这爱中哭倒在主的怀里，他开始讲方言，就充满了圣神，他的生命就从那一天整个翻转出来。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就在几年前在他的生命中应验了，而且他把生命献给主，主就带他到很多地方见证。这一次主又召叫他要来到这个地方为主作证，他就是周秦忠弟兄。我们鼓掌欢迎秦忠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。
感谢赞美主。常常听到大哥在介绍曾经的我，心中就充满了感。因为我们今天在早上听到耶稣是谁，这回耶稣有人说他是若望复活了，有人说他是厄利亚。可是当我们接受了这个名，在中途大事录第四章那边讲到十二节，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只有一个名，就是耶稣，至高无上的耶稣。他贵为天主子，却为了诚心父的旨意来到这个世上，显示了他自己，为了我们他走上十字架，因为我们的罪代价就是死，我们都怕死，因为死了就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不是这样的，死后是有审判的。可是他把我们的罪完全的担负在他自己一个人身上，他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成就了一切。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说，成了，完成了。所以我们何其的有福分，是这位救主他承担了我们一切，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，好使凡信他人不至于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这是福音，是喜讯。我听到了这名，因为我知道若不是神亲自在我们里面动工，我因为经上说我们被黑暗的势力弄瞎了眼睛，因为灵死了。大哥今天早上也特别的，我们人是灵魂体，因为灵，神是灵，灵跟灵是直接可以沟通的，魂就是思想情感意志，我们有肉体。灵死了，因为亚当夏娃神说不要吃那知善恶树的果子，吃了会死，但是他们违反了主的命令，没有顺服主，以至于他们的吃的时候灵就死了， 灵就不工作，死了就是没有功能了，对神就不认识，以至于我们就活在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所以我们照世间的想法，哪有神？证明给我看，我没有看见，我怎么相信？这是一般人很自然的反应，信什么都好，就是活在自己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自以为是的。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，我以前也是曾经这样的不信悖逆，可是在1995年那一天3月，当我走到人生的尽头，就像大哥讲的，若不是他病倒在床上，他很能体验那躺在床上那个辛苦、那个痛苦、那个绝望。我曾经是对明天是一点指望都没有，好像很勇敢，死就死吧，一死百了，不不不不，不是一死就白了，那是我们无知，不知道死后是有审判的。若不是把握今生能够认识这位救主，能够因信他得到永生，另外一条路就是走向死亡。死亡是很可怕的，如果我们读经我们知道，就是永远的活火与神隔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有人曾经去过地狱，他带来了讯息，不是要吓我们，乃是真理真实的，因为经上也有说。感谢赞美主，本来不想讲这些，可是神真是一位伟大的神。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来读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阅读他的话，他的光发亮光照的时候，就可以带给我们智慧，带给我们力量，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喜乐。我们刚刚有唱一首歌，我们再打开圣咏16篇。圣咏16篇第8节说，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，我绝不动摇，因他在我右边，因此我心高兴，我灵喜欢，连我的肉身也能无忧安眠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对当前的震惊以及这些瘟疫的这些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，其实就是靠主的话，他真理的话让我们有平安，能够释放我们。主的灵在哪里，主的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我们会很自由的在他的灵里得到平安喜乐。所以达味在这里讲到，我们知道达味还没有成王的时候，他曾经被撒乌王这样的追杀很多年，在一直东奔西跑，所以他知道有一个秘诀，就是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，要把主放在我们的首位，常常思想的主，因为他就是生命，他就是道路真理，他就是那灵。当我们仰望他的，我们早上也读到，我们刚才也唱的那首歌，希伯来书12章1节，我们要把那个纠缠人的罪过还缠绕能够放下来，秘诀就是我们要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，信德的完成者，然后去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。我们都知道马在赛场上奔跑，在比赛，它有通常来讲就把两边的车给遮盖，让他的双眼就朝着目标奔跑，以至于他不会看到会干扰，所以是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。 当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我们要举起我们的眼目看坐在那宝座上的，虽然洪水泛滥，他是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的，所以他是永生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不但全能，他还爱我们，赐下了他的独生子，好使我们信他能够获得永生。所以当我们将上主置于我们的眼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动摇，不会受到政治的干扰，经济的，虽然经济不景气，可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阿爸父，你们应该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。这是主的话，在若望福音第六章。苏大哥跟何美姐曾经主也召叫他，但是我们都有自己软弱，主跟他亲自讲了这句话，他亲自作证，从来没有为吃喝烦恼，主都会预备，因为对信的人是不会蒙羞的，对于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。你信吗？你就要经验到他是信实的主，天地要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的。你真的抓住的话，他的话就在你生命显为实际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，能够站在这里也是我们的福气，能够坐在下面也是福分，都是主为我们预备的。我们愿意顺服在他摆的位置上，那膏油就像降在亚伦亚兰的头上，留在他胡须，留在衣领上。你不要以为你在脚趾那么远，你就安心等待，那个油自然就会流到你。所以忍耐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主啊，我已经祷告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应验，以至于没有耐烦，开始埋怨，于是那个祝福就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生命中。所以自从认识主，然后跟随，就是跟大哥一起侍奉主，经历到主真的是好多的丰盛。特别在这个大哥刚才讲到这个三年里面，是主恩待我们。虽然如果你不认识主，如果你不爱主，这三年实在是可惜。我们经历到这三年主的供应，主为我们的装备，我们好多的去，大哥也讲过好丰盛好丰盛。我们也亲眼见证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造就，我相信你看到我跟以前三年前绝对不一样。感谢神，神让我能够，虽然我不是很，可是那不重要，那主愿意我们做什么就主愿意，那就是蒙福。所以看到好多人生命改变，现在 even 在那个 room 上面超过我们这边坐的人，他们都在。而且有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，我们在美国的时间，我们在实体的聚会，有时候他们要半夜起来，清晨就起来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祝福。因为我们再读下去这节，请你将生命，十一节，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，唯有在你面前有圆满的喜乐，永远在你右边也是我的福乐。当你寻求主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，唯有他是生命、道路、真理，所以我们找到了他就找到了一切。经上也说，一切的智慧、知识，一切的宝藏都在基督耶稣内，而耶稣基督已经赐下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圣灵、圣神也赐下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为他的殿，成为他的宫殿，我们被拣选，被呼召，被拣选，忠信。常常我们每一个人主来是寻找罪人，寻找世上，我们沉寂不认识的时候，像迷失的羊各走各的路，在以赛亚先知书讲到了，以赛亚先知书 所以真的很辛苦。我曾经就很辛苦，辛苦的不得了，以至于想死。可是因着神的怜悯，甚至刚刚大哥讲，真的是家破人亡。可是神的恩典，对于信他的临到我们生命，我们信了，那破镜都可以重圆，像新的羊，没有裂痕。再多的伤害，再多的痛苦，主的爱会抹平的。我们就是有这位好的主，实在是主的话诉说不完。这次要出来的时候，我跟苏大根和何面姐，我们在是大年除夕礼拜六，我跟我的心肝就是丽芬，我们在吃晚餐，因为要出门了，冰箱还有一些东西要清理。我们大年除夕，我们就把冰箱的东西剩菜拿出来煮一煮就吃。在吃的时候，丽芬的生命改变了好多，也谢谢她常常在我面前帮助我、修正我、改变我，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像一面镜子。其实夫妻是好大的祝福。以前觉得哎，真是怎么这么叉叉叉叉叉，其实你要细想，有谁能够让你改变？因为没有人知道你这么深，连有时候你自己都不清楚。所以他就开始出考题，你要出门了对不对，他就拿圣经的章节要考试。哇，他说希伯来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我就要去读那段圣经，不是拿这个看着去读的，就要用马上讲出来。罗马书第十二章，弟兄们，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，把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，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。你们不要与此事同化，反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，这样你们才能体验什么是讨主的喜悦，什么是天主的旨意，什么是成全的事。来考试第一题，哦，过关。第二题，第三题，大概考了七八题。诶，感谢主，我全部都答出来了。因为不是因为我记得好，因为他出的题目比较简单。也是神的恩典让我能答出来。诶，最后一题，罗望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，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。他说那是什么，我说我不知道。后来说天主又有恩慈，又严厉，又有仁慈。我说那是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。诶，我答对了，我讲的章节对了，我同样是答对了，因为他自己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就这样吃，就这样的在主内这样的通过了考试。好，你现在可以跟这个苏大哥和面到台湾去为主的福音作证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若细心体察，在我们周围中，你如果你的心对的时候，都是蒙受祝福的。even 甚至于迫害，如果你有主的心，你细察的时候，都是为我们的好处。因为经上说，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事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阿们吗？对，我们经验了，我们经验了，我们才说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讲论，这是若望福音里面说的。所以这本圣经是对我们好处，不单是在蒂茂德书讲的，会督导教训我们学正事，都是为我们的好处。我们再来读一段主的话，在边缘记下第十六章第九节，上主的眼睛遍察各地， 他对所有专心忠于他的，他必大显威能，加以扶持。这句话我们若把它拿下来，因为上主的眼睛遍察各地，我们知道他的四个活物，他身有一个身体全部布满了眼睛，就是他是全知全晓的神。他遍察，这边讲了他的上主的眼遍察各地，所以所有都是在他的眼睛中，万物都是敞开的，没有一个受造物在他面前不是袒露敞开的。所以他遍察，他知道人心的想法，对所有专于忠心他的，他必大显威能。这边讲的是忠心于，就是专心忠心于他的，就是听他诫命的人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。他说那清晨，在箴言第八章十七节，在清我爱那些清晨就起来寻觅我的人，其实他是爱每个人，但是他特别爱那些清晨来寻觅他的人，他就让他们寻到。这是应许，当你听到了，你这么做了，那个就要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。所以这边讲到了他要大显威能，大显威能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去想想，去读一读，神要大显威能，他是天地要过去，他是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他说有光就有光，他是用话语创造的，他只要行讲一句话，我们的病就得治愈，他可以使瞎眼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赖病人得接近，使人复活，对他都是很容易的，他只要说一句话，因为他是生命的给予者，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，所以你若照他的话仰望他寻求他，他就要照他的话大显威能。什么震惊经济不景气，什么瘟疫，因为在诗篇圣咏第九十一篇讲到瘟疫不能临到我们生命中，虽然你左边一千右边一万，可是疫情不会临到我们，因为你寻求上主。在圣咏七十三篇也讲到，圣咏七十三篇我们来读一下，圣咏七十三篇第二十八节，亲近天主对我们是多么的美好，只有上主天主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边讲亲近天主，什么叫亲近天主？就是遵守他诫命，他这么说了我们就愿意。他说你清晨，我爱那些清晨起来寻觅我的人，我让他寻见。亲近天主，能够走到天主面前，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，是因为主耶稣流了宝血，我们因他的宝血能够洗净，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来寻到仁慈，获得恩宠，做我们及时的辅助。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的，我们要依事之心，怀着像孩子的单纯信心，就是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。当我们这样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你要看他对那些信他人就要施予恩惠，你的生命就得到保障。是多么的美好，每当我读到这经文时，就想到那多么啊，你的心就很欢了。那是一张空白支票，你多么亲近他家，你就要惊艳他是多么的美好，没有上限，无限量的恩典，无限量的恩宠，无限量的圣神，因为他是无限量的主。所以在像是美好，这么美好，只有上主天主是我的避难所。你有问题了吗？你有困难吗？到他跟前来，他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最坚固的堡垒。你可以跟他哭诉，你可以谈论你的心里面的一切想法，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父。主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已经走过这一趟，他是最清楚不过，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辛苦，他知道 而且他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他会带你到碧绿的草场，你不要怕没有吃的，你不要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他会带你到溪水旁，溪水旁有活水的供应，因为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。我们只管相信他。在雅各书上也讲到了，第四章第七节讲到了，我们若要顺服天主，第一个条件是听从他，顺服他，我们抵挡魔鬼，魔鬼就要逃跑。很多的事情后面都有一个灵，我当初被赌博的捆绑，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个赌博的灵，以至于我没办法。还有抽烟也是一样，有一个灵在那边，后面的邪恶的灵，以至于你不能做，你想要做但是却做不到。所以你当你顺服主的时候，主这么说，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蒙恩。他就说他就要亲近我们，这是他的应许。当你我们顺服主的话，抵挡魔鬼，我们亲近神，其实神比我们更愿意来亲近我们，因为他拣选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感谢主，实在是谈到了主，真是谈论不完。但是我们还有总共有好几位见证人，我就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主，把时间交还给大哥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阿们。
让我们再一次鼓掌，谢谢秦中弟兄的见证。让我们打开圣咏七十三篇，刚才秦中带我们读到28节，亲近天主对我是多么的美好，亲近天主对我、对你、对信他的人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经上也说，只要我们亲近他，上主就必亲近我们，那是雅各书说的。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不能够很亲近的跟他在一起，不是主不要跟我们亲密往来，是我们对他没有心，我们没有来亲近他，我们没有来依靠他。亲近天主对我是多么的美好，只有上主天主是我的避难所，而且这个避难所就让我们得安息，没有恐惧，没有害怕。我要在西庸女子门前把你的一切功臣宣传，我就要在西庸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石头，光亮的石头，就是荣耀的磐石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也使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中。这西庸的女子就是在神做主为王，因为在西庸圣山上就是耶路撒冷城所在的地方。耶路撒冷有一个意思叫做和平君王的住所，和平君王的住所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和平的王，他的住所，他的家，就是他的家，他的住所。那么我们在他住所里的，就是这里指的西庸的女子，就是信主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这明智的童女，我们不愿意做那一个糊涂的童女，我们就经验到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我们就要把他的一切功臣，把你一切的功臣宣传，他喜欢我们尝到他的好，要为他作证，并直到地极要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我们经验到他的好，这我们西庸女子不是一个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西庸女子要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，因为他也尝到了亲近主为他是多么多么的美好，那么他要把这份美好 为主作证，她就是苏和明姐妹。我们鼓掌欢迎和明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。
好像刚吃过饭，然后血都到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想睡觉哈。好，讲一点那个大家会精神很好的事情，就是有跟我们一起在线上Zoom 参加查经啊、祈祷啊，或是天国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啊，对苏老师生病的这个过程比较清楚。可是看看在座的哦，大概有三分之二不是很清楚哈，所以我就多讲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刚刚苏老师有说了，他被一个大概有3000磅。好，我们是这样估计了，就是一个很大的铁门这样压在身上哈。那压下去的时候，我跟我的邻居还有他的女儿三个人是完全动不了的，完全根本就不要想说抬一点点都没有这样子。好，那后来是他想到一个方法，就去拿一根铁棍，好，就用杠杆原理，然后稍微敲一点起来，然后就一直喊我说赶快拔赶快拉，然后拉出来，所以就把苏老师从那个铁门这样拉出来了哈，拉出来。那个邻居跟我都背痛了一个月这样子，所以就知道那个力气哦，那个花的力气有多大这样子。那当然拉出来之后呢，苏老师就因为很痛，非常痛，就从来没有听过苏老师喊痛啊，还痛痛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打这个119嘛啊，邻居也帮我们处理。那天的话就是老二刚好在家这边，因为他有时候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去，对吧？他是急诊科医生，他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去。那天他刚好在家，所以赶快打电话给女儿，然后女儿就直接就从家里到了急诊室，他就觉得他会比较应该比爸爸先到比较好，所以那个救护车很快来了，就送过去了。送过去之后，我就了无音讯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那个疫情期中嘛。也不准我们去看，这样我们不准我们去看，所以呢，我就反正就很安心啊，因为受伤了嘛，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情况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有很危险，可是我能做什么呢？好，我做的就是我们维持一样的生活。那天是礼拜一，2021年2月8号，我刚才去查一下，是礼拜一。那礼拜一呢，就是我们固定查经的日子。那我觉得我很感谢主，那天不是我带查经，我这个软弱的个性啊，如果是我带查经，我就说取消啊，对，这个大事发生了，我没心情哈。是刚好是我们家的那个名字的童女哈，苏爱梅，她带查经，所以她就，孩子，我就跟她说，我们照旧，我们查经照旧。那通常我们查经的顺序就是，这个主持的那个人他会就先分享他的这一段。然后分享完了呢，就苏老师会补充啊，分享一段，然后在下面就啊各就是每个人愿意分享了就举手分享。所以那天当苏爱美带完了之后呢，苏老师不在了，我就说今天查经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今天呢苏老师去急诊了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放给大家讲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在一起查经，那个时候2021年嘛，对吧？我们差不多已经查经两年时，马上就有人就，你就知道他哭了，啊，就非常非常的好像很激动很难过这样子啊。那我就说，我就很冷静说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我相信会没事啊。我们继续查经这样子，所以刚苏老师也说了，说我在干嘛？我查经，因为。你说这样的时间我能做什么？无能为力，只有在交在主的手里，交在急诊室的医生手里。好，那这个过程中间呢，我就觉得说，刚刚苏老师有说，艾琳，我的二女儿是急诊科医生，然后她在医院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，没有什么很急啊，因为她真的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表现的是有主。那我觉得我也没急，好，我觉得整个过程中我真的是没有在很紧张，只是觉得说哦，我照常日常生活，但是我没办法去探望他，因为就是 有意愿有限制。我是一直到那个情人节那天，是另外一个人哦，另外有个姐妹很有意思。那个姐妹啊，她真的就从那个比较远的大概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，她就打电话问医生，然后就一直追追追追，然后她就去了耶。他就去了医院了，然后医院就让他进去了。那我就觉得说有这个前车之鉴，我也就去了这样子，然后就去看看苏老师。那个时候苏老师已经从那个加护病房出来了，住在普通病房，所以完全都没有。后来我们这边有位姐妹，她说哎呦，那个何敏啊，你真的你都不紧张哦，你没有想到你要做寡妇哦。姐妹在这里啊，就是你都没有这种忧虑哦。我说真的，那个时候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才去想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忧虑啊？因为就是从苏老师这样开始侍奉的这么多年，我们还在继续在侍奉，好像没有那个迹象，或者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好像主的那种来的启示说好了，你做到那个这个地步了，不要再做了，没有。就说所以主的工程还没有结束，我不觉得有什么理由主要照他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就真的很平安，真的非常平安。那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当然也是有一些真的是主在炼净，主在炼净。他在病床上的时候，因为就真的是所谓的吃喝拉撒全部都是我们要去处理，那本来是想说去请人来照顾，那女儿说请人照顾也没有那么好了，还是自己家里人轮流照顾就是了。所以我们就是大女儿负责煮好吃的跟我们吃，她是美食家的，我们每天蒸好吃很好吃的。然后呢老二是医生嘛，他就准备做这些复健的，怎么样安排，那我就打杂这样子哈，哎，也蛮好的，因为我不要花脑筋，就是反正去做就是了。可是这个在打杂的过程中间呢，也就是发生了有一次，就是好家丑分享给你们了，就是要给他准备食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通常我们吃东西都很就是很简单很随便，所以那天就准备了一颗洛梨啊，你他一半我一半，好分了洛梨之后，我那边我就吃完啦，他那边吃了一口说这个洛梨不好，好我心想说我都吃完了你说不好，对不对？我就开始有点那个情绪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出来啊，那就反正就是很莫名其妙的。我是有觉得那个，哎，我们生活中也真的常常要注意啊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，哪一个地方我们会被刺激到哈，那真的我们要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注意。那我看他那个样子，我就很生气，因为苏老师通常他的是很温和的，那天看他的脸色是有点不太高兴。那我心想说你不高兴我才不高兴呢，我这样子辛苦伺候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可以很严重的一个事件，虽然就是半个洛梨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我开始生他气，开始生他气。好，那生他气呢，那事情还是要照做嘛，对不对？他说需要上厕所了，我们还是要帮忙嘛，他需要怎么样喝水我们还帮忙的。可是那天就很有意思，我们因为两三年没有出门，我们开始家里养鸡哈，我们有养鸡，我养了最高想30只鸡哈，很有意思。那个鸡呢就是反正要固定去喂啊，怎么样去处理啊，什么这些事情的。然后那个鸡笼呢也是我们朋友帮我们做的哈，在这个之前曾有朋友来我们家来看孝平的时候就被锁在鸡笼里面了，因为那个就是反锁，它就里面本来应该有个栓可以拉就可以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拉不开了，就被锁在里面了。可是他们就有带手机，然后打个手机，然后就我们就去把门开了就没事了。然后我那天呢就是去关机门，然后怎么，然后我是通常我不太爱随身带手机的，好就被关在里面了。好，我被关在里面，苏老师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两个女儿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出门了，怎么办呢？一直叫一直叫啊，救命啊，这样叫叫这样叫没用，我知道没用。后来叫了一下就好，不必叫了，不要叫了，叫了没用，叫了还吵了鸡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不叫了。那怎么办呢？ 没带手机，对不对？那就想说就等嘛，就等到女儿回来啊。他们那是应该是礼拜六，他们教会里有活动，就等等等。等到后来，我觉得说，还好我有加个外套出去，那是蛮冷的，蛮冷的天气嘛啊。我就在坐在那个门，那个鸡笼门，哇，居然还可以睡觉，我就睡着了，这样子睡了，这样子。可是在这过程中，我就知道说主在很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训我，这样子哈，就是我干嘛跟他生气，对不对？我这实在没有理由跟他生气。那么这个气是从哪里来？是因为照顾他太辛苦了，或者是说我不愿意这样做，其实都没有，只是就说真的是仇敌会那个见缝插针，就在这样的时间就挑起你这个肉性，然后就会就是反正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是讨论过，从那个事件之后他说我改变很多，对对，感谢主，就说不要再为半个洛丽这样生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天就是那天的之前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？是因为我们那天在家里有办那个天国福音，然后在天国福音来参加有两个人哦，就是蛮奇怪的，好，我们都觉得他很奇怪，好，那这个奇怪呢，就是说，不知道，就是说因为我也要忙别的事情，然后苏老师躺在床上，是不是就说这些人都走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子，所以。如果这两个觉得很奇怪的人留在我们家，那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苏老师那时候开始有点担心，说我是被那两个人绑架走了我干嘛，对不对啊？好好，然后后来他也在床上就是病床上就打电话看是不是能找到女儿，好，能找到女儿。后来女儿终于找到了，后来他们回来之后我就看他们是小心翼翼的，那开着车一直叫妈妈妈妈这样叫啊。我知道他们在车里面也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就等到一个他们有大概是开着车门下来了，我说我在这里，好，终于把我放出去了。好，那我是很感谢主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在这个点上面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情绪放出来了，因为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试炼自己的过程。那虽然说心里是很踏实，说不怕，这个没有主的工程还没有结束，我没有必要要这样子来自己吓自己，说他会，我会变成寡妇这样子哈，所以好没有这个。但是呢，在中间这个情绪怎么样去好好的处理，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们就有一个我对我自己有个很好的交代这样的。所以那个鸡我们也很谢谢我们鸡，虽然我们养的鸡是为了要吃它，对不对哈，所以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做的样样都好。好，那我这个小道新闻给你们说到这里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很感谢主，在准备的过程中间，因为这个题目真的是不是很容易。不是你对这个环境你有怎么样的，你能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被关在地笼里面，我能够怎么样？我出不来，我无法自救，我就等着人家来帮助我。那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帮助就是在上主啊。所以在这过程中间，那个主也让我看一段经文，我们看一下，在伯多禄前书第二章。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的第十八节的后半就十八节，你们做家仆的要以完全敬畏的心服从主人，不但对良善和温柔的，就是对残暴的也该如此。好，你明明知道你会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对这些不讲道理的，他是残暴的，他是要就故意要让你陷你于这个祸害中的。那因为这个是讲的是一个信主的主人，也是信主的仆人，也是信主的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间，你这样子一个处境，在十九节说，谁若明知是天主的旨意而忍受不义的痛苦，这才是中越天主的事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事情发生的不是偶然的， 所有的事情发生是主的，在主的掌管下，主的旨意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明认这样子的主是主，完全是主的旨意，那么我们有什么可以害怕的？就没有害怕。我们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配为义而受迫害，那我们真的是要为着主的义，我们需要付出我们的代价。那今天在这个苏老师也有讲了，说基督徒这个题目说基督徒如何自处，对不对？那我先要问一下，所以有基督徒，那就非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对象是基督徒，可是也有真基督徒跟假基督徒。我先问我自己，我是真基督徒吗？真基督徒跟假基督徒的不同在哪里？啊，真基督徒是不是要比别人要多一点忍耐的程度，是比多别人多一点明智，比别人多一点可以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智慧。好，所以先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基督徒。那在罗马书，我们也知道罗马书12:2就常常说的，我们不该与此事同化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。所以在当主在我们环境中放下各种试探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可以翻一下，我们看有姐妹在翻了，就是罗马书12。罗马书12:2，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，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，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，什么是善事，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，什么是成全的事。这个前提是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身体，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，这是我们合理的敬礼。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做到把我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悦乐天主的祭品，那么后面没有办法做的，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就是不与此事同化，不能够去脱离这个世界。好，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米该亚先知书，米该亚先知书的6:8。诗高圣经是在1463页，6:8，他说：“人啊，已通知了你什么是善，什么是善，上主要求于你的是什么？无非就是履行正义，爱好慈善，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。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，我们时时刻刻履行正义，我们爱好慈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死与天主来往。哎，讲到这句话，你是不是有点这个共鸣啊？谁跟天主时常来往？旧约的哈诺克，对不对？哈诺克死与天主来往，然后呢他就被提了，就到天主的边上身边了，多么美好的事情。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是常与天主来往的人。感谢赞美主，一切荣耀归给主。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苏老师。
我们再一次鼓掌，谢谢和平姐妹的见证。见证就是它真实这样发生了，见证就是主真的在这个过程里，主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，他的慈爱藏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在炼净我们，准备我们，他不断的在准备我们，要把我们准备好，因为他要用。刚才何冕也把他的秘密都跟你们分享见证了，那么他提到了那个过程，那确实是一个蒙恩的过程，非常非常蒙恩的过程。我跟何冕从结婚以来一直走过来，我们不是没有难处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困难，主都在帮助我们，主在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越来越彼此珍惜，主把我们彼此给对方，因为 先生跟太太在主的作为里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，而这一个夫妻的亲密关系就亲近主，这最亲密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，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那极亲密的关系。在二佛所书第五章就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，就是夫跟妻之间的关系，两人要成为一体，那妻子要事事顺从自己的丈夫，就如同教会要完完全全顺服主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主没有问题，是我们没有顺服。那你可不可以这样讲，夫妻之间的问题就是太太不顺服所以有问题？当然不可以，因为主耶稣是圣洁的，我不圣洁，很多的丈夫也没达到主说圣洁的尺度。那么主对先生的要求是要为太太舍命，就是为他舍命。当你会为他舍命时，他就会顺服你。当他会顺服你时，你还很喜欢的为他舍命。主耶稣为我们而舍命，我们学习了顺服。这是主对于先生跟太太之间的关系，那么教会跟主就是这个关系，那么天国也就是这个关系，很亲密的这个关系。当我知道了这是主的命令，我就学习着我愿意为我的太太而舍命。我说过去我们很多困难的时候，我不去要求他，我要求主给我的尺度。你不要要求大家都好了我自然会好，不，大家都好了你可能更不好了。我们不要被自己的想法欺骗了，就是主给我的环境就是最好的。当我这样学习了，我的太太越来越顺服我，那么我们就彼此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我非常非常感恩有一件事，就是那一个受伤的过程里他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，我没有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他刚刚讲了吃喝拉撒，对，谁喜欢去做这样的事呢？但是为了爱，所以我知道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。那这个很深的感恩里面，是主把我们摆在一起，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摩擦了，这是真的是主的恩惠。我们最后一次的摩擦就是两年前的那个事件。那个事件其实我什么都没怎么说，我说这个洛璃坏了，他说没有坏，我说有味道，他说没有。但是只是我想起一件事，他后来有跟我讲，他说你的眼神不对，你的态度不对。那我就在想说我有什么眼神我也不知道，大家就是因为我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笑笑的，没什么不好的眼色，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没有笑容，大概是真的，我想是真的没有笑容，所以脸色不对。好，这是他很真诚的说了，事后说的，可当时不是这样。他开始我也体会到不对的脸色，不对的态度，然后我就知道我得罪他了。那我这得罪他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吃他给我的酪梨半个。可是这个酪梨呢，它确实有点不太好，我们都同耶，那个颜色也都变了。那可能他吃的那一半还比较好一点。还有就是说他的容忍度在吃上面比我要来的容忍多一点。所以呢，我当然会想，其实我后来我想到我最大的一件错事是什么，就是我嘴巴很不舒服，然后我说我要刷牙。你想他会帮我拿牙膏吗？当然不会。那个时候很多的照顾都没了，我说要刷牙， 等等。我说要上厕所，等一下。有时候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就知道了。但是这个知道你要对付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情感是一个指标啊。就好像车子，它有很多指标，过热会怎样？会有一个指标很热，那没有油会有一个什么指标？它没有油了。会有什么问题？刹车灯亮了。那这些指标指出来的时候，不是没事，是有一个状况。我知道有一个状况，主在整理我，整理他。那我确实有这个才会。如果你都有油，怎么会有没油的灯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刹车都很正常，怎么会灯亮呢？就是这一些的灯，我们的情绪中间反射出来的。我后来也在想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刷牙呢？难道就不能忍受一下啊？确实也可以这么讲说，那个不好的那个水果的那个味道在我嘴巴里，那我要刷牙，那我犯了另外一个大错，我就叫我女儿帮我拿牙刷，那我女儿都不知道，太太不帮我拿吗？女儿帮我拿，那我刷牙的事，这件事情可能也很得罪她。因为这些都是指标，后来就发觉说他不太跟我讲话了，我就跟主祈祷说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就是想主，主啊，该怎样办？那当然也有一个地方就拖过去不管他，有的时候是拖不过去的。你车子刹车灯坏了，你可以拖过去吗？有一天就出大问题，现在没有问题。所以但是怎么样呢？我现在要讲的只是说，在生活里面，主怎么帮助你，帮助我，帮助我们。他真的帮助我们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很不容易看到我太太的面，因为他确实很忙，真的很忙。我们家房子很蛮大的，有去过的人知道，我们家房子非常大，住个一二十人都可以的，就是很大的地方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那我呢？我什么都不能动，只能躺到我们家的那个客厅厨房那个很大的地方，我只能躺到那边，也不能动，也不能起来，所以都不知道。那他很久不见了，我想他等一下总会出现吧，诶，怎么还是很久没有出来？我开始很担心，我就送简讯送给他，诶，没反应，因为他没带手机。那我想他可能是不想回我的手机，而在一些事情的状况下也确实是这样。那我就打电话，诶，也没有人接。那我也想说可能他也不想听电话，这些可能确实是可能，但不见得是真的。让我们对别人不要判断啊，我都认为的可能，我有好多认为这样，他可能是可能，可能是可能，但也是可能是不可能。只有主是真理，他的话是真理，他显明的是真理。开始，我就开始用我的手机调动我们家的那些安全系统，哇，全部都把一个一个调出来，可是网络很慢，就找不到他到底在哪里，他会不会在这里，会不会在那里？我们家还有两个房子，就是。另外一个是聚会侍奉的房子，他会不会到那边去工作了？我就这边调出来，又找不到，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在手机上，你要找说某一个时间怎么样？他说没有，我真的也想要上厕所，我就跟他送简讯说我很想要上厕所，请来帮忙。哎，没反应，这下我知道他不是那个这么狠心的人啊，他不是。他总是生气，他还是在帮助我。他可能觉得说你不是很需要，那就不要理你。但是我真的需要，他没有帮助我，我就开始非常非常紧张。就他也跟我讲说，诶，有人来参加聚会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嗯，不晓得走了没有。那我就会把这一些连在一起。我们有的时候很会这样哈，就这样连在一起。那仇敌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间就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，而这些连成一起的时候。我就开始想说要不要打电话给秦中，他离我家也要有20分钟的车程，那把他调过来也许什么事都没有，那不是就找人家一个麻烦。就想说那 还是找自己的女儿吧，把他们找到了，就跟女儿们讲说，你们快一点，早一点回来。他们虽然有事情，我说可以早一点回来，就跟他们描述，而且我说不知道家里怎样，妈妈就不见了。那这不见了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，那你们进来的时候怕家里有坏人，那你们就要小声一点，小心一点。结果我的太太在鸡舍里出不来，她就在那里睡觉，可是在那里她也想了很多，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有一两个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，而且天也黑了，她就在暗中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上主亚威是我的光，这是一个先知说的话。那主的恩惠，当我的女儿找到了妈妈，我们都很快乐，都很高兴，也都很感恩。她回来了以后只说很冷很冷，她还让她穿暖一点，但是我知道她的脸色变了，声调变了，什么变了，我说这是谁做的，这是主耶稣做的。又过了一段不短的日子，我跟他谈这件事，就说哦，为什么这样，这样。那谈了这些事情，我们都彼此鼓励要避免鸡舍事件啊，鸡舍事件。这鸡舍事件是我跟他出摩擦最大的一个事件，而且是最后的一个事件，之前也好久没有这个事件。其实没有什么事，很小的事，没有很小的事，但是我要跟你讲，在天国里是大的事，对不对？如果哪个弟兄老恨你，不要献祭了，主说去跟他和好，因为在天国里没有两个不和好的人，要和好。那我怎么能够跟何冕不和好呢？其实他有恩于我，主有恩于我，很多人有恩于我，我活着是要感恩的，感谢主，也感谢很多对我有恩的人。我的太太是我的恩人，她为了搬那个铁门，她的腰痛了一个月，我的邻居也痛了一个月，但是我痛的比他们更多，可是主就在造就我们，他就造就我们，他真的在造就我们。也就是因为这个过程里，使我更珍惜主给我的恩宠的同城祭人，要把他当作交任的器皿，这是主说的，先生要把太太是恩宠的同城祭人，所以我要把他当作，我就跟他说，我那天真的是没有把你当作这么交任的器皿，你平常也是很强壮的，可是不知道哪个时候那个姐妹的心，有的时候是弟兄需要慢慢的去体会的，有时这个体会是在苦难中体会的，可是这个苦难中的体会，你加给对方很多的苦难却不知道。很感谢主，让我们不是一个不知道的。我们在网络上有人为我开始祈祷，他们是一天三次祈祷，没有间断，直到今天也没有间断，他们生命真的变了。我们在座的人也有事那个祈祷中间的，一天三次，一天三次，一天三次。我虽然都好了，可是他们觉得说爱上了这祈祷，可是我的受伤确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触动，说我一定要为苏弟兄祈祷。我是谁？我谁都不是，我只是一个主软弱没有用的小小仆人中的一个。为什么人一直为我祈祷那么长的时间直到我好？因为很多人为我祈祷，非常多的人为我祈祷，还有一群人就是我们一起查经的，一天三次，直到今天他们还是一天三次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他们长期一段时间就为这聚会祈祷。其实主要这样的复兴他的国，就是我们都是在他的国度里被他召叫，有我们的位置要在那里奉旨。主耶稣基督他应当受赞颂， 他是慈爱的主，他是和平的君王，要赐给我们和平的福音，他要恩待我们，他要兴起我们，让我们打开以赛亚先知书伊赛伊亚以赛亚先知书第60章第一节，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，就是这世上天主为他自己拣选的他的城，他的住所。耶路撒冷每一个城都有他的教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耶路撒冷城，耶路撒冷，起来炫耀吧，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，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。看哪，黑暗笼罩着大地，阴霾遮蔽着万民，但上主却要照耀着你，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。就是在大地都在黑暗中死，他的荣耀就要照在你的身上，而被他荣耀所照亮的，你最先会知道。那同样的，就是天主借着很多很多的事在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黑暗中却不属于黑暗，是闪闪发亮的，是有盼望的，也就是虽然有惨痛，可是荣耀，荣耀的得胜者，得胜的教会耶路撒冷要兴起，他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万民都要奔赴你的光明，众王都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，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，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，那时你见到这情形必要喜寻一色，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，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，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。也就是在这一个震动的时刻，上主要把他的丰富从仇敌的手中移回来，交给他的子女。教会要复兴，要得着神的子女们，这一个时刻近了。这一个时刻就是今年，我相信，我深深的相信，他的荣耀已经逼近了，要降下来了。而他的荣耀降下来，我们也看到是在一个极堕落黑暗的时代，是黑暗的时代更彰显他的荣耀。不要害怕主所做的，主做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家的祭祀事件是恩典，是恩典，也使得我们记忆，我从那事之后没有看到何冕有什么不对的脸色，当然我也没有对他有不对的脸色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彼此珍惜主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，因为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要完完全全这样结合在一起，同心同意同灵的，在圣神内合为一。当兄弟们同居共处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。圣咏133篇，秦中刚才也有引用过这圣咏133篇第一节，就像珍贵的油倒在大司祭亚郎的头上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头上，从他的头上，这油要流到他的胡须上，流到他的衣领上，流到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，也就是他的教会，我们都要在他的膏油里，是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头主耶稣，一个信德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话上，一个盼望，都是进到他荣耀中，进到他的国度里，以及一个父， 他贯穿我们众人，又在众人内，在这一个兴起的和平君王的住所，就是主的教会要成熟释放他的光明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是何其何其的有福，蒙你的恩典来到你的跟前，来承受你满满的祝福。就像西庸山的甘露，荷尔蒙的甘露时常降落在西庸山，从现今直到永远，当我们会彼此相爱，在爱里合而为一时，你这甘露圣神的恩膏，你的爱，你的丰满，就要倾倒在你的家中，你的家，你的教会要成熟，是世界的光，是金灯台，是这世界的盼望，也是要显明那阴间的势力无法胜过的你的荣耀。主耶稣，愿你快快的来临，求你爱我们，也愿意我们在你的爱内见到你的光，进入成全。主耶稣，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成全的，为此我们也应当是成全的。我还不成全，求你帮助我，我的教会还不够成全，求你帮助我，我的家还不够成全，求你帮助我，我的婚姻还不够成全，求你帮助我。谢谢你在基色事件让我们记忆犹新，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宠召是我们多么丰厚的盼望，让夫妻都是两人在你的爱内成为一体，基督徒都在你的爱内成为属于你的天国的子民，王家的世纪，圣洁的国民，来荣耀你至高至圣的名。耶路撒冷起来炫耀吧，教会起来炫耀吧，和平的君王要掌权，我们要喜乐的在他的平安里，在他圣灵的喜乐中，成为他可以用的喜乐重用的器皿见证人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